各位美国之音的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我是黄耀毅。前八九民运领袖乌尔开西从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名列中国通缉犯，辗转落脚台湾已经20年。除了经商，乌尔开西也持续关注中国大陆以及台湾的民主，他呼吁各界为六四平反，同时呢也行动支持台湾的大太阳花学运。现在他更是以无党籍的身份正式参加台湾2016年的立法委员选举。为何政治成为他生涯当中如影随形的一部分呢？而对于台湾的政治还有中国的前途，他有什么看法？身为维吾尔人，又让乌尔开西对于中国政府在新疆的作为有什么感觉？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请到乌尔开西杜莱特先生到节目当中接受专访，畅谈他的理念，并且回答各位观众朋友的问题。乌尔开西你好。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是，感谢吴开西开先生今天从台中来进行连线。此外呢，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热线也已经开通，请您可以拨打400-120-051一起来参加话题的讨论。那么首先我想先请教一下乌尔开西哦，在您这个参选的这个消息公布了之后，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党报环球时报就写了一个社评来批评你，还说他说你想凭当年那点事来忽悠选民杀进台湾政坛。我们看到环球时报他连八九六四这四个字都不敢说，你认为他有资格来批评你的？他的批评，他的社评是有道理的吗？
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对于新闻的定义啊，说是党的耳目与喉舌，这个是在中国读新闻学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么环球时报呢是在所谓党的耳目与喉舌之中呢是最无耻，而且是以造谣诽谤作为常态的这样的一家连宣传机构，根本不能算是媒体了。那么他提到我的名字，提到我的事件过去呢很少，我恐怕这也是官方的一个意思，就是尽量少提天安门。就像您刚才讲的，就凭当年那点事这句话连八九六四都不敢提。而环球时报过去提到我呢大概几件事，一个呢是我几次闯关，我闯关回国追求就是投案自首，你既然是个通缉犯嘛，那通缉犯自首哪有全天底下不接受的政府？那么这当然就是我用我的投案也凸显了这样一个荒谬，这样一个荒谬被摆出来的时候，环球时报大概就感受到了自己一个任务，就是要向全世界解释或者是反宣传。那么他们的就是或者至少是把就是这个看能不能够用他们的一点点言辞，很蹩脚的言辞，能够看让世界来解释为什么比方说不接受我回去。连那一次的报道里面提到，就是说做人要对自己当年的自己行为负责等等，难道投案不是一个向自己行为负责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吗？无论从哪一个逻辑上站，环球时报从来都是站不住脚的。那么这一次我在选举的时候，在对台湾的选民提出来的选举政见，主要是在两岸关系、深化民主以及社会议题这些方面嘛，我都有非常明确的说法。要说凭当年那点事忽悠选民，环球时报也太看不起台湾人了。那么当然了，环球时报根本不懂，既不懂台湾也不懂民主，更不懂这个在这种开放社会中的选举，在这里边所表现出来的一种狂吠乱咬的这样的一种看家狗的本事呢，就是说实话评论他有没有资格这样的说法都已经是降低我的身份了。
是，谢谢吴开西。那你刚我们待会来讨论你的政见哦。不过你刚刚提到就是所谓这个六四的部分，我想请问一下，环球时报当然非常担心，所以你会提到六四，所以他才会以这个东西来批评你。但是就你来看哦，六四这个东西对于台湾的政坛，对于台湾的民主，对于你这次的参选，是否还是有象征性的历史上的意义呢？六四天安门事件，
我们选的是台湾的这个国会议员，所以呢，当然是主要以台湾的这个人民关心的事情作为出发点。六四天安门的民主运动这件事情发生，一直在天安门台湾人的这个记忆之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哪怕是从台湾的利益出发，当他看到这样的一个恶灵，就是中国大陆这样的一个恶灵，在面对民主自由的呼唤，是用去出动军队来扼杀的时候，当然就是任何 的这个在跟他打交道的时候的信任度，那自然就这是个很直接相关的话题，同时也很清晰地凸显了两岸价值观的不同。两岸价值观的不同是两岸不能够走向建立互相信任和友善，最终走向统一的最大的障碍。这个障碍，也就是说，两岸统一的障碍，最大的障碍其实就是共产党，而六四事件是凸显这样一个障碍的一个最清晰的一个历史事件。
是，那您刚才提到说是所有的两岸的障碍以及两岸的关系啊，在你的政见当中，我们也看到你提到很多跟两岸关系有关的。不过这次《环球时报》里面也特别批评的点出来说，你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的时候提到说，台湾是国家，称台湾的立法院是国会。我们知道台湾的主体性这个话题一直引发北京方面的这个非常的关注，所以你认为说，因为你这样的说法是否也触动了北京当局一些敏感的神经呢？
恐怕触动的还不光是北京当局的神经。我的这种说法，可能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可能也会觉得相当的敏感啊，因为毕竟我们从小在中国长大的这个教育过程之中，对于国家统一一直抱持高度的向往，因此不愿意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似乎承认了台湾是个国家，它就变成了一个国家，或者是不承认它是一个国家，它就永远不是一个国家。当然这个事情，台湾是不是一个国家，我在台湾已经生活了20多年，它有所有符合一个国家所拥有的特征，它有政府、有军队、有司法、有税收、有这个选举，然后它基本上无论从传统意义上，就是中华民国从来没有消失过嘛，到或者说现代意义上来讲的话，公民通过投票选举确立自己的政府的正当性，以及虽然它不是联合国的成员，它仍然被世界上不少国家承认作为一个国家，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政府的行政政府管理从来没有统治从来没有达到过台湾。那么台湾到底是什么？我们要用一个从历史的角度、从现实的角度、诚实的角度来看，尤其是居住在台湾20年左右的时间，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北京当局，也告诉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们、收音机前面的听众朋友们，北台湾绝对是一个国家。至于这个国家将来有没有可能和中国大陆走向一起走向统一，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在眼前它是一个国家，无可否认。
是，吴开心。那我们看到提到说台湾的主体性之后，当然就讲到你的这个台湾的所谓两岸政策。在你的政见里面提到说，要立足台湾主体，积极主动面对大陆，不卑不亢，争取国际社会支持。如果今天你能够当选台湾的立委的话，你将怎么来做呢？
我想我们看从逻辑上看一下啊，就是如果两岸现在是处在一个僵局啊，两岸的这个宪法都主张对对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主张对台湾的主权，那么中华民国的宪法也主张对中国大陆的主权，那么两岸的可是这样的一种主张，过去60年来坚持的结果呢，两岸是一个僵局，谁也不能放开谁，谁也不能够吞并谁。那么如果有朝一日两岸要走向统一，我们就从统一的这个角度来出发，那我们看看逻辑上有几个选项嘛。第一个选项是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消失，然后回归到以前的中华民国的状态，两岸统一了。另外一种情况是中华民国消失，当然这种消失可能是自我放弃，也可能是被军事占领镇压，我想这种可能性有多大可以评估。第三一种可能性，很多人很向往很愿意想象的可能性，就是两岸通过和平的、对等的、友善的、互信的谈判，同时放弃各自的这个国家现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都各自放弃，然后再进入一个第三个一个新的全新的国家结构之中，那这就是大家所期盼的统一吧。那这是第三种可能性。第四种可能性其实是两岸现在诚实面对历史，诚实面对现实，互相承认。因为前两个可能性我希望永远不要发生，或中华人民共和国消失、中华民国消失，我觉得现实可能性非常小。刚才所讲的第三种大家最憧憬最向往的那种可能性，需要的是建立两岸之间的互信，是一种友善的关系，是一种，而这些东西以中国政府对台湾今天的恫吓、排挤、孤立完全不可能出现，反而是我所提出来的 这个两岸政见之中，就是两岸互相承认才是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那么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台湾可能有点难，但话说回来了，中华民国也还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我主张中华民国主动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走出第一步。那么要做到这把需要做到这点需要修法，甚至可能要修宪，全民这个公决。而刚好我竞选的职务是立法委员，国会本来就是负责修宪立法的机关，如果我当选，我会推动修宪修法，主动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我觉得这是负责任的，也是对未来抱有希望的这样一个主张。
是，谢谢吴有开心。那我们知道这也是你所谓这个国会议员的一个职责。那不过呢，现在在同时跟你竞选的同时，我们看到台湾的总统大选也是如火如荼在举办了。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当然洪秀柱他说了一中同表，以及呢你刚才提到的不能够提中华民国，这个不然会变成两国论这样的说法，这跟你的说法其实是不大一样的。当然我们看到还有蔡英文他的两岸政策所谓的维持现状，加上现行的一个做法，马英九政府的做法是所谓的这个九二共识。你对这三种不同的说法你有什么样子的见解呢？或是你认为说他们是可以来实现的？
谢谢。一中同表或者说九二共识，这基本上是共产党，这基本上是国民党这一方面的一个主张嘛。虽然听起来还略有差别，洪秀柱的主张和马英九的主张听起来略有差别，它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中国北京政当局呢对于中国的表述呢是台湾无法接受的。他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唯一合法政府，难道台北政府是不合法政府有吗？同时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在国际社会在今天的框架之下，北京当局对于一个中国的解释权已经凌驾了所有过去的共识之中的，这个共识也很好笑，哪有一个共识叫做各自表述的？各自表述还叫共识吗？那么但至少在这个所谓各自表述里面，大家希望能坚持一个中国的框架，但一个中国的解释权在谁手中？如果北京坚持这个解释权，实际上就没有一中同表这个问题，或者一中各表这个问题。我们一中同表就变成了完全接受北京，所以国民党的无论是一中同表和一中共表在台湾都无法接受，九二共识也无法接受。蔡英文主张的维持现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同时存在，但同时互相不承认、互相坚持主权的一种现状。我刚才所讲的这样的一种现状，过去几十年没有变，也没有让台湾的未来变得更清晰、更明朗，甚至台湾的空不仍然面对北京的恫吓和排挤。我觉得我们如果不走出一步，那我们只不过就是把两岸的问题再留给下一代，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主张走出一步才是一个走出第一步，而且是一个和平的一步。我们主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有趣的就是和全世界的主张是共同的。那我们既然通过这样一个合理的、合乎逻辑的一步走出来，也许北京可以意识到他自己所要求全世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今天也达到了台湾这边，也许承认中华民国才是北京唯一的合理选项。
是，谢谢你。我们这个两岸关系已经讨论了一段时间，我们现在来转到台湾的这个民主化的进程啊。我们知道说在去年太阳花学运的时候，你曾经亲身到立法院来探视这些参加抗议的学生。那我想请教，就是当时您的感触如何？身为一个这个学运出来的领袖，以及台湾太阳花学运以及香港的雨伞革命，对于中共应该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我想，太阳花，学运和这个。当然，让我到现场感受到那种年轻人承担自己社会责任的时候，当然也会让我很感慨，也会回想起1989年，而且我跟王丹两个人同时站在一场里边，我们两个人当时聊天的画面，这个照片被拍下来以后，很多人把它跟89年的照片来做一个比较，我想这个也是一种学生运动代代传承的一种感觉吧。那么到了我进入太阳花学运的现场的时候，进入立法院的时候，是表达了这个一个说法，就是说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是光荣的。我想这个传承无论从1919年的五四 次运动开始，一直到今天，无论一直到89年的这个北京，一直到这个台湾的太阳花，以及香港的这个雨伞革命，都可以看得出来，年轻人对于自己的社会责任勇敢承担的这样的一种精神，这个就是这个这样的一种精神，其实就是民主和自由的